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我们每周二的入楞伽心探险学习的时间，今天又刚好是大年初一，我们先祝各位师兄新年快乐啊，今天我们的学习仍然继续，今天开始呢，我们是把第一门到第五门呢，先来一个总的串想，为什么这么安排呢？一个是就是，我们把知识点呀，因为每一门的前，尤其是前五门。八识二无我呀，无法三自性都有讲到，把这些知识点呢再复习和回顾一下。再一个，我们对前五门的经义呢也再加深一下理解，然后方便我们及时对照自己的心态，然后对自己的修行，能看看及时调整见地和方向吧。所以呢，就是麻烦我们可爱的郭老师，就不厌其烦地把第五门折腾了好几遍。那郭老师，今天你还是继续吧，我们从第一门开始吧。
好的，收到了。哎呀，过年的噪音很多。第一门住持生灭，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问问啊，其他的就不再一一回复了，不好意思啊。住持有几种生住灭？佛告大会，住持有这个生住灭啊，这个住持有几种？这里应该提到了至少有四种，就是说住持，第一门叫住持生灭，住持生灭，他把这个识先给说了一下，这个识什么叫做识？它分类的方法，它一共分了大约有四类，这是前面百八句以后开始的，我们把这个经文过一遍就知道了。第一段我把它分得细一点。大慧菩萨问有几种生住灭，然后呢，佛就说了有两种，一种是留住，一种是相，一种是留住，一种是相。留住就是你简而言之就是看不见的、微细的、感觉不到的、描述不出来的，但是它有，就像我们夜里面睡觉的时候，头发和指甲明明在长，但是我们只要睁眼睛看了，你就看不到它在长，但是它明明在长，这一类的，这就叫做留住。留住的生住灭，还有一种叫相的生住灭。相的生住灭就是你猛的一个改变，就是在相上你能够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能够描述得出来，这都叫相啊，这就叫相，这就是两种。相的生住灭，简单来说就叫做生住灭。留住就等于是意，生住意灭，生住意灭，这就是说了住识第一种的分类方法是说的是，留住和相。就是一种微细的，一种是粗大的，一种是微细的，一种是粗大。微细的无间断的和粗大的变异的，就是说分段的、粗大的、分段的，这就叫做相。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又说了，住识有三种相，住识有三种相，在其他的这个在十卷本的《入楞伽经》里面，他说的是住识有三种相。然后说的是转向识、业相识和真相识，它都在这个转向、业相和真相后面加了一个识。所以说，住识第一种分类方法是生住灭，第二种分类方法就是把住识分成了三种类型的。三种类型呢，就是说转向、业相和真相。转向、业相和真相，这个转向可以对应成留住，这个业相不对，这个业相可以对应成这个留住，这个转向可以对应成相，真相。真相就是那个什么，真相就是那个，就是说的是体，真相这里是不生不灭的，这是这一类的。但是这个没有展开说，没有说具体的什么叫转向，什么叫业相，什么叫真相，这里没有具体的说。第三个再往下看啊，何等为三？就是说，何等为三？下面又分了一下，就叫做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譬如明镜持住色相，现实处变，亦复如是。大慧，这个我看一下，这个经文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只解释了现实，没有解释分别事实。分别事实，现实，什么叫做现实？就像是明镜，明镜里面呢，你把镜子一举起来，它里面自然就现各种的相，这就叫做现实，这就叫做现实。除了这个之外，剩下来的叫分别事实，就是这个现实和分别事实，就是说这一次的又把住识又分了另外的三种，叫做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分别事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不同的 或者是如果是分类的话，可以把这个第六识啊，第六识就是分别事实，然后呢前五识和这个第八识，这个是属于是这个现实，第六识和第七识是属于分别事实，就是可以这样分。然后说的是这个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推出来了一个就是真实，真实就是真相，就是真相识，这两个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呢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说的有关键的是这一段有这个此二坏不坏辗转相因，就是说是现实和分别事实，就是粗重的跟微细的这个地方，他们两个是互相为因的，或者说就是说第八识吧，第八识和前七识他们也是互相为因的，第八识和前六识，第七识它不好描述，就是第八识和前六识现行的和那个就是第八识的这两个互相为因，就是种子熏现行，现行又这个成种子，又生成种子了，就是来回这样的，来回这样的。这一句特别特别关键，就是这八识是什么关系呢？八识是互相的辗转为因的，就是这八识呢，他们就是在相上，互有生灭，分别都有生灭，他们互相为因。注意这一点啊，就是此二坏不坏。就是辗转相因，辗转相因，或者坏或者不坏，他们生生灭灭辗转相因，辗转相因。然后后面呢，后面又说了这个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就是说了现实和分别事实他们两个的原因在哪儿，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是现实因，然后取尘和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实因。这个地方的关键的地方在于不思议，就是现实这里就是不思议的，就是说你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一类的，这都叫不思议的，微细的这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熏就是一直在熏修，微细的无间断的留住的这一类的熏修，一直不停的熏修，这是现实之因。还有一个就是取舍，还有一个什么叫无始妄想熏，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最初原来本名妄起一念认明，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认假作真和取舍，这两个就是分别事实因。这就是一个是认假作真取舍，还有一个就是一直不思议的，就是一直在熏变，这个就是现实和分别事实的因。就这一段比较关键的是说什么呢，就是八十啊，这个坏和不坏辗转相因，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关键这个地方。然后它为什么会有八十，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思议熏变，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就是说留住的一直在熏变，微细微细的，你就是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说不清楚，但是它一直是在熏，一直是在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取舍，还有无始无明，就是这个就是这两个原因是造成了咱们现在就是八识流转，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轮回的原因是在这儿，轮回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段还是挺重要的。再看看第三段啊，这个括号里面是我加的，括号里面是我加的。若复比真实种种不实诸妄诸虚妄灭。如果回复到真实，回复到真相，就是回复到真心，回复到真心的限量的，回复到这个时候的话，种种不实妄想灭，这个不实妄想灭就是包括现实和分别事实这些就全灭了，简单来说就是八识根本就是虚妄不可得的。这是说到了这儿，然后后面说的则一切根实灭，明是明相灭，大会相续，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两个，一个是根灭，一个是相续灭，一个是相灭，一个是相续灭。这个相续灭，这个相灭和相续灭，相灭的这个原因是在于根实灭了，一切根实灭，这个就相灭。还有一个相续灭，就是相续它所依的，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所从灭即所缘灭则相续灭，就是一个事情的发展它有一个主因，然后它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次要的条件，这三个就是导致了这个事情能够发展。那么这个就是主因就叫做相续所因，然后所从和所缘，就是一个是主要的缘与主要的这个外界条件和次要的外界条件，就是这三个，就如果是相续它所依从的这些，所依托的这些因呐，还有所依托的缘呐，这些都灭了，那么相续也灭了，相续也灭了。为什么呀？因为就是相续的这个就是它依的就是整个来说是其所依故，怎么来说这句话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和因缘具备了它就有，因缘不具备它就没有。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相灭和相续灭，相灭和相续灭，依者为无始妄想，无始妄想熏缘者， 为自心现等时尽妄想，嗯，这个是说的是依啊，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无始妄想，熏缘者是自心现，就是说的是一个是无始无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对外界啊认假作真，这就是为自心现等时尽妄想，说的是这个。然后后面呢，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非依非异的例子，非依非异的例子就是举了一个泥团和微尘。譬如泥团和微尘，它是非异非不异的，金庄元气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泥团是大的，微尘它是小的颗粒，泥团是一个大的，你大的泥团和小的这个微尘颗粒，它们不能说它是一还是异，如果是说大的泥团和小的微尘它不一样的话，那么泥团就不会由微尘所组成。但是呢，它是泥团确实是由微尘组成的，所以呢，你不能说泥团和微尘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是不一样的东西，就不可能组成，就不可能由微尘组成泥团呢。但是如果你说一样的东西呢，明明是泥团是大的，微尘是小的，所以说呢，微尘和泥团呢，你不好说它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然后从这个地方引申出来了什么呀？转时藏时真相啊，转时藏时真相这个地方上，我们先念一遍啊，如是大会转时藏时真相，若异者转时藏时非因，若不异者转时灭，藏时亦灭而自真相不灭，真相时不灭，是故大会非自真相时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时灭者藏时则灭，大会藏时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义。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说把这个第八识啊，它分成了两块来说，一个是性，一个是相，就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相。这个体呢，就是说的是真相；说的相呢，就是指的是业相。业相就是第八识之相。第八识的相不是说了吗？就是说那老人不是说过吗？哦，第八识是最后离开的，就是业相上它是有变异的，它是有变异的。你不能说它业相上完全没有变异，它有变异，这就叫做业相。但是呢，这个八识之体它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要看怎么说了，在这个地方上非常容易吵架，这个地方上主要就是注意这个藏识这个地方上可以分开两个名相说，一个名相叫真相，一个名相叫业相，就是它把藏识分成了两块，这个藏识有藏识之真相，有藏识之业相啊，有藏识之真相，有藏识之业相，这样一说就容易说通了，就是说转识和藏识到底是一呢还是二呢，就是说实际上转识和藏识啊不能说它不一样，如果说它不一样的话，这个第八识啊就不会是因了，这个第八识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地方，最根本的是在这儿，所以说呢，如果说它不一样，那么第八识就不会成为因，而有这样一个轮回，而有这样的一个你我他众生等等等等这些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说它不一样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它一样呢，如果说它一样，那么转识是有灭的，因为转识的它有生住灭，但是藏识也应该灭，藏识是灭还是不灭的，藏识之体是从来不灭的，你看藏识亦灭而自真相实不灭，就是如果是前七识灭的话，那么第八识也应该灭，但实际上第八识之体是根本就不灭的，这就叫而自真相实不灭，所以说啊，就是说它灭的不是它，只是有相，你看到相有生住异灭，但是呢真实之体它就是没有生住异灭，所以并不是真相实灭，它是业相灭，就是你看着有生住异灭，但实际上是不生不灭的，实际上是不生不灭的，若自真相实灭者藏识也灭，真相实灭了藏识才灭，但是真相实是不可能灭的，所以说藏识灭者就是外道的一种见解，是一种什么见解呢，是断见，外道的认为什么都会灭，这个藏识就会灭到底，就是说就像是就是这个就像人死了就像是油灯枯了一样，就是那样，人死如灯灭，就是一切都灭了灭了灭了，这就叫做断灭，如果你认为藏识能够灭，那就是外道的断灭见，所以这一段是不太好理解的，大家看看这一段这么说能不能理解清楚，咱们慢一点来，前面说的住识有说了，有生住，有那个相和留住，然后又说了转相业相真相，还说了现实真实，这个分别事实，就说了这么多啊，归来归去的话就归在了哪儿呢，归在了就是最后这个地方上，就是说这个前面还说了两个原因的最根本的一个是无明，一个是认假作真取舍，这两个很关键，无明认假作真的取舍这两个，然后形成了习气，一直在不思议的熏不思议的变，总而言之最根本的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无明，无始无明和这个取舍，无始无明和取舍， 那么就是说的，就是原因是在这儿。然后说的后面又说了什么呢？后面就是说到了从这个几种住识说完了之后，住识的原因，住识是怎么回事？就是互相辗转为因，辗转生灭。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最后又推出来了什么呢？推出来了就是这个住识之间呢，你看着是前八识是各有不同，但是呢，你不好说它是一样，是它是一个或者是两个，不好说它是就是是一啊还是二。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不管他无论如何生住异灭，这个藏实之真相是不灭的。就是说推来推去，最后推到了这儿，给你描述了几种实，然后说了实的原因是什么，说了实是怎么变化的。原因就是说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取种种尘和无始妄想熏，就说是原因是在这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是怎么运作的呢？它就是他们几个就是这些住识之间互相的辗转为因，也就是说它影响它，它影响它，就是第八识影响前七识，前七识也影响第八识，它是来回来回的影响，来回来回的影响，这是说了前面。然后最后推出来的什么呢？无论它怎样的来回影响，你就是说不能把它就是硬生生的把它分成了是八个不同的。或者把它就是混为一谈，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不能硬生生的把它分为八个，中间不能逾矩，也不能把它混为一谈一团。而他们的真相是什么呢？他们的真相就是八识之体，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佛性，这里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第八识它怎么不是佛性啊？它当然是佛性啊。为什么不能用第八识说阿赖耶识是不是佛性？就是佛性，这句话最简单了。但是呢，一般的教下的人在这就是绕来绕去，第八识绝对就是佛性，那还用说啊？这是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是最后能够推出来到这儿，就是第八识的本质，本质它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本质，没有这个就谈不上八识在那轮转在那生灭，本质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就是说到了这个八识的本质这儿。从这儿推出来了，这后面呢就那个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关键的，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上说了住识，说来说去都要推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认为是很关键的，这是说到这儿。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还有一个，咱们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最好不要那个什么，不要把修行跟这个第八识联系。为什么呢？修行是咱们的心中心的实修啊，是让你行起解决的，解决就是说是古语说是谢，就是理解的意思。这个理解是属于第六意识，给你说了很多用功夫的方法，都是让你打掉理解，打掉理解，但是你非要把它套到八识的名相上，你这一套都是在理解。所以说八识的名相你要懂，你一定要懂，你知道这个理路你要懂，但是别用在修行中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事儿，也就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就直接说做功夫的事儿，你不要把做功夫的事儿跟这个八识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样的话耽误你做功夫，耽误你做功夫。
郭师兄啊，我刚刚接上了这段，这里麻烦再讲一下，他这个相灭和相虚灭的区别在哪儿吗？为什么这样分开？
这个地方的话，你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住识有两种生住灭，哪两种生住灭啊？就是说留住生住灭和相的生住灭，就是这个这个相灭就是指的就是住识它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相，一种是留住，就是住识的形态啊，住识的形态，一种是相，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是这个叫相，还有一种是留住的，微细的看不着的，但是它一直是无间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两个，所以说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分住识的话，那就是说的话，这个怎么灭呢？就是说的是相灭或者是留住灭，这个相续灭就是留住灭，就是留住灭，它用的词儿不一样，就是留住灭。这时候你明白了没有？留住灭简单来说就是微细灭，老人说的这个微细的烦恼习气啊，微细的无明啊，说不上来的呀，就像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心里就是不安，你能知道你心不安就不错了。还有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心不安，你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迁座也要做完，原因就是在这，这个地方是难能可贵的，给我们心中心的迁座做了一个理论依据，做了一个理论依据。不是快和慢，不是快和慢，就是一个能够看得到的，一个看不到的，一个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个是感受不到的，不好说是快和慢，不是快和慢，粗和细说法比较准确。
那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呀，那是相灭还是相续灭呀？
相灭和相续灭同时的，而且连你圆融的这句话也灭了，连你圆融也灭了，连我也灭了，连今天的这个 什么来着，咱们今天叫什么来着，入楞伽全灭完了，就是这，这就是这。你想想大地平沉你还可以理解，你这个虚空粉碎，大家就是琢磨琢磨这个虚空怎么粉碎，就是圆融这么说话你能够理解，教下的人一听我这么说话不一定合适，这个虚空怎么个粉碎法呢，虚空怎么，虚空粉碎这个地方上可以跟相续灭相对应的，虚空怎么粉碎，就问问你空的东西你再给我粉碎个试试，咋粉碎呀，就这一点让你想，你说你说你说大地平沉用个爆炸还凑合着行，你像那虚空粉碎这里是形容不到，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灭永灭，就是这么回事，一灭永灭，什么相续什么相，就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这些都是都是就是就像是黄渤那一巴掌给那个给那个那个那个小和尚似的，那个皇帝似的，扇了他一巴掌，这里是什么场所容你说粗说细，这个说粗说细就是指的是相和留住，或者说是相和相续，唐时可以理解成头发一天长多少，唐时可以理解成体质相用吗，不是的，不是的，藏识不是理解成体质相应，藏识就等于说你杜心明，你杜心明有一个实际的杜心明，还有一个人家看到的杜心明，实际的杜心明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人家看到的杜心明是多大岁数了，现在在干什么呀，将来会怎么样啊，那个杜心明他有两个，他是体和藏识是总称，总称都叫杜心明，是总称，不不不，体之相用不能称为藏识，体之相用是称为藏识之业相。再看一下上段经文，藏识之业相是体之相用，说的是对于虚空的概念灭了。嗯，这个地方上你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灭的时候的话不存在是概念还是不是概念，灭的时候就是灭了，当下那一下子容不得这些，容不得说是概念呢、啊、或者是实际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嗯，如果说概念还是有点落于理，它实际上的话老人没有说是虚空的概念灭，老人说就是虚空灭了，就是虚空粉碎了，而且还用了一个粉碎，咱们琢磨琢磨粉碎这个词儿，粉碎这个词儿什么概念不概念的，什么实际不实际的，既没有理也没有事，是理事都双碎，理事双碎，所以叫粉碎，粉碎就是无余了，你怎么知道什么什么都没了，你怎么知道什么都没了，这里就是并不断灭，这里就是并不断灭。嗯，不知道邓师兄的这个是还要继续的，就是你再说说，没有听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是针对我们我说的，还是针对其他师兄说的？什么都没了，你怎么知道什么都没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话，明明是什么都没了，但是呢，你就是有一个明明什么都没了，就是这个明明这个地方就是明明历历的，就是了了灵芝，就是了了灵芝。但是了了灵芝这个地方是有技巧的，了了灵芝的技巧就是在于你听他说话，他如果一说个了了灵芝，这就不是什么都没了，这就不是真没有，他就是学人家的，他自己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有唯有一个了了灵芝，他不会这么说，他肯定会用别的语言，你放心，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唯有了了灵芝，这是老人的语言，如果他经历过的，他用自己的语言完全能够说得明白，而且你也能够听得清楚，很简单，这个没啥，但是老人说的当然了是最准确。好，慈悲问的好高级，前辈你今天又吃啥药了，不是理解，而是对于师兄们前面说的不清楚，你说过给我听听啊，哈哈哈哈，我已经说完了，不是我说的，是你都已经说给大家过了，并不需要我另说一个，并不需要我另说一个，你这正问的时候这也没有缺少什么呀，就是邓师兄啊就缺你这种的，你多点这种的来找茬的就好玩了，你多点找茬找事儿扔砖头就好玩了，我这个人是需要刺激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个把业相理解成微细留住或者是相续，转向就是前面说的比较你我们能看得到的能摸得到的这种很粗重的妄想呀习气这些这一类的，可不可以？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关于业相跟那个就是转向的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个你就把它扔开就不用了，为啥呢，就是前面的那个名相它没有在这里仔细的说，我们在这就是研究转向跟业相啊，意义不大，但是我们从后面的这个业相就可以知道，就是八十相上的生灭，这个就叫做业相， 就是八十相上它有变化，有来来去去，就这些，就这些就叫做业相，就这样理解。至于怎么转向什么的，就是其余的其实的，那剩下来的都叫转向吧，就这样理解吧，不用把它理解成微细跟粗重。这个地方一理解容易混，因为它这个分类方法分类的太多。但是你看看整体的分类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是最关键的，我们把这一段理解了，我认为就 OK 了。前面的怎么样转都可以，你把它理解成微细的粗重的，和理解成这个分别的和不分别的什么什么的，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哎呀，就像是人，人可以分成男人跟女人，好人跟坏人，老人跟那个年轻人，哎呀，等等等等，你可以分的种类太多了，就是分人的种类，这都分的很多。但是我们要明白分人的种类是为了什么呀，就是把这个地方明白就行了。我觉得应该是抓大扔小，我就是比较粗型了。你想佛经里面既然他没有说转向业相，算了，我们也给他扔开，我们这个可以扔开不要理解，我们直接理解下面的，直接理解下面的，把下面的理解了，推出来他的最关键的，剩下来的无所谓。我是提炼型的，而且我是大妈型的，你知道在我们这儿就是可以说到农民能够听得懂的，就是是大妈型的，不是那种知识分子型的。知识分子型的是老师在，我刚才撒嘛了一下，今天老师不在，咱们就放开了发挥就行了。如果老师在，我尽量的严谨。今天老师不在，知心型的没心可知，没心可知，不是知心型的，我是就是剁你的心型的，我是专往你心上扎刀子型的，我可不是知你的心型的，你把心拿过来我就给你一刀子。研究名相入海算沙好高级，不研究名相研究什么呀？前尾难道研究你前尾吗？与其研究前尾还不如研究名相呢。这里微细的部分就是老人说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冷佩柔这里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是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绝对绝对不是这个。但是我可以给你找出来，这里面哪个地方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稍等稍等啊，从前面的经文里面学的这个就是在这儿呢。自真相时不灭，自真相时不灭，这个地方上是你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在这儿，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冷佩柔啊，你不要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当成一个警戒，当成一个警戒那就很糟糕了，当成一个警戒那就不是一念不生了，那就不是一念不，千万不要当成一个警戒，不要落警戒，不要落概念啊，不要落警戒，不要落概念。每个人的看经的习惯不一样，我看经啊，我学习的特点就是看它的重点，我就是看它的重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儿我都能分析出它的重点。侠客型的别骂人了蔡师兄，侠客型就是管闲事型的，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这个就是说到这儿了，说到不生不灭了，说到不生不灭了。对，你千万不要理解成是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冷佩柔，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是可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但是你的这个是有一个诀窍的，但是你要听好这个诀窍，这个诀窍听好，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这个诀窍就是你一定一定一定，你听清楚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就告诉你这个诀窍，一般人不告诉，绝对没告诉过，就是如何能够达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诀窍就在于你必须要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给我扔干净，扔干净，扔干净，扔得再干净的不能更干净了，千万不要在这个八个字里再寻摸什么东西，把它扔得远远的，一定要扔得远远的，远远的，远远的，知道吗？这八个字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能提，到时候你自然知道，这个事儿是到时候你自然知道的，在你知道之前是绝对不可以提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呀，不是深贵啥，我这就在这卖呢，卖呢，卖呢，不传秘方，没有过去不看，你就记住这八个字儿，你就切记提，你就只管用功，切记提这八个字儿啊。其实这里头很多人冷笑，这算啥诀窍啊？不这么说的话怕他扔不干净啊，要扔啊扔啊扔干净啊，扔得干干净净才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要是扔不干净这个地方你就害死了，迁座你都被害迁座了，我看多少人迁座过了都被他一直害着，迁座过后还被这八个字害着，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个地方是为正乃直，不正是不可以说的，不可以说的。这儿有个反证也挺有意思的，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 是的，这里击鼓声，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吾，云何非汝？意思是当我不起看的作用的时候就看不见，如果可以见到这个看不见的能见自性，则你所见的并不是，如果那个见的功能根本就是自然不是物质现，对，这个是反推，这个是反推，这个反推很有意思，就是说楞严经的反推很巧妙，楞伽经的反推也很巧妙，就是他给你反推，反推到只要你有个东西他都可以反推证明你这个不对，证明你这个不对，但是你现在玩这个有意思啊，不要玩这个有意思了，你现在就是还别被楞严经所玩，别被楞严经所玩，对，别被楞严经所玩，没念，念，今天念慈氏咒半个小时啊，念。今天是弥勒菩萨诞辰，是老人的，老人走的那个日子的纪念日，去念一下啊。学一学，我也一样，我也是大年初一学一学，你学学你就会念了，念半个小时肯定会熟悉的，没关系的。没心中心咒好念，学一学吧，学一学啊，你还年轻，没关系，你先开，刚开始读着念着都行，读着读着就会念了，没事儿。年轻的意思就是说还能学，还能学，说的是小马哥马师兄。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说的是彼诸外道作如是论，为摄受境界灭流，十流住亦灭，若十流住灭者，无始流住应断。大会，外道说流住声音非眼识色名集会而生，各有一音。大会，彼音者说言若圣妙，若是夫，若自在，若实，若微尘。这就是说外道的这个不对的见解，外道的不对的见解是什么呢？他认为的话就是说这个微细的东西怎么断呢？比如说是什么是微细的呀，我们可以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你看我们的境和我们的心，就是说就是咱们八识不是分两个，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呢，那么它就是摄受境界，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呢，它是非常非常微细的，它的这个变异呢别人看不出来，比如说你就是纹丝不动的坐在这儿，实际上你心里头内心翻腾倒海啊，但是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一类的也可以这么归，就是你的心和你的境，他认为就是不跟外界接触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念就会灭，你的这些碎碎念，碎碎念微细留住什么的就肯定会灭，如果是这个心念灭了，就是你的念头断了以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最开始的那一个也断了，最开始的也断了，最开始的也断了，最开始的那个是因为什么起的呢？他不认为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他认为是更有意因，比如说是谁造出来的哈，比如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上帝啊，或者是一种就是说进化论呢、啊、这就叫若是夫，是夫就是精进，我们儒家啊，它就一种就是说要精进要有为，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精进的这样的一种的，若自在就是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是某一个时辰一到它就怎么样了，或者说它是由最微细微细的夸克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分子啊质子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这样一些，就是有这些。还有看不到文字了吗？看不到文字了，就是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一段看能不能，大会彼诸外道作如是论，这个能不能贴出来，我把这个贴能贴出来吗？我又贴了一遍，就是彼诸外道作如是论，稍等稍等，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盲说吧，盲说不好说，若是不，先看一下上面的问题，还有8,460,000年是弥勒佛下生成佛之时吗？这个反正年数是很久很久，我记得是56亿年呢、啊，我记得是56亿年。蒋师兄，这个具体的数字你百度一下查一下，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啊。对。这个下面说的这一段就是袁师兄贴的之后，下面的说的这一段是说的是外道的见解呢，就是比外道做如是论，外道是这么认为的，摄受境界灭，留住时亦灭，就是说你外面取舍境界，只要你不取不舍，你对外面的境界你就把它关起来，你像个木头人一样，那么你的就是留时留住亦灭，就是你的时留住就是微细的那些啊碎碎念啊，甚至你看不着的碎碎念它也就灭了，若时留住灭，无始留住应断，如果 果是碎碎念的这些念头都没有了，微细微细的都灭了，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源头这里也就切断了，最开始的这个源头这里就切断了。这是说外道认为的，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灭掉，我们是可以把所有这些都灭掉，所有灭掉的诀窍就是在于不跟外界接触，然后你就做断的功夫，你不跟外界接触，然后再加上你做断的功夫，就能够把你的念头断掉。等你的念头断掉，你就把最开始的那个就是导致你的念头升起的这个东西也给断掉了，你断掉了这个，就等于你了了生死了，就是外道是这么认为的。外道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外道认为这个之所以有这些微细的碎碎的这些心念，就是留住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留住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它不是眼识色名集会而成，就是他认为这些就是留住这些不是，就是说的是眼加上你的色，然后呢就是然后就是根尘合然后这个形成了眼识，这样的话集合而成的，他不这么认为，也就是他不认为是因缘合而成的这个是你的这个因，就是留住的因呢、啊、他不认为我们的心识我们的心念的因是因为因缘合而成的，他不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更有意因，就是更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他认为是有什么原因呢？他认为这个原因有可能是由圣妙引起来的，圣妙就是由一个不可思议的奇妙的，比如说是上帝由他来以产生的这个留住声音，就是他就是万物的本源，因为留住声了，所以有境界的生灭啊，所以说留住声音是最关键的，就是万物的本源这里是最关键的。然后呢又是这个除了圣妙还有若世夫，若世夫就是这个会进化有为，就是有为的造作而造成的。还有若自在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道法自然。若时就是说某一个时刻，然后这一切就产生了，这个留住生就有了，留住了就有微细的心念了。若微尘就是指的是颗粒啊四大呀、啊、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现在说的科学就是认为我们的就是人类世界的产生，这个宇宙的产生就是由这个物质组成的嘛，这个物质就是由最微小的，那么最微小的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类似于现在的一种科学观。非自真相实灭，但若自真相实灭，不亦外道论？摄秀实灭，对对对，你的这个能够看得到，对对对，无始留住应断。蔡小鹏说，冷佩柔是不可得也不可舍，这个东西，蔡小鹏，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说这个话，我们都觉得很不错。你现在还说这句话，就等于你说啥呢？说蔡小鹏不是蔡小鹏也不对，说蔡小鹏是蔡小鹏也不对。说蔡小鹏是个人也不对，说蔡小鹏不是个人也不对，但蔡小鹏到底是个人呢还是不是个人呢？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到底是个人呢还是不是个人呢？前面的这些就是说了三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关键是蔡小鹏说了算不算，他说一句来才行。前面说的是三个事，第一个就是住时非一非异，第二个就是住时它会有一会儿这个生灭一会儿那个生灭，就是他们之间是辗转相因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真相，藏实的真相它是实际不灭的。崩溃嘛，他不会崩溃的，他心里可健康着呢。就是前面说的是这个，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你可以打我呀，没事，今天大年初一啊，我就是要那个什么，被打才痛快呀，才给我挠挠痒，你打我可以啊。蔡小鹏，你今天就是容许你打我，你也打了我了，但是你打我归打我，你到底是人呢还是不是人呢？你可以尽管打我，挨了你的打，打归打，但是你到底是人呢还是不是人？哎呦，蔡小鹏原来不是人，是个菜呀，哎，真菜呀。有七种性自性，真菜。七种性自性，为极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自性性，还有七种第一义：心、慧、智、见、超二见、超子地、如来自道境界。这个是说的是七种性自性和七种第一义。七种性自性说的是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个真理这儿，就是说有极有性有相， 然后这个集呢还分因缘和合，有大种，有因有缘，最后一个合成，就是分成了这样。从体和用这儿来说，另外一个就从因缘和合这儿来说，就是有大种，有因有缘，然后最后成了一个果，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这是从世间，就是世间一切是因缘和合的，而世间的万象呢，万象森罗它会有区别，会有变化。但是它的本质是在性自性这里啊，性自性这里是本质，它的本质是在这儿，本质是在这儿，然后会有相的表现，它是这样的。这个是说的是世间的事儿，世间呢是七种性自性，那么出世间的话呢，就是有七种第一义，人家不是说吗？如何是圣地第一义，阔然无声，这是这个达摩祖师一刀砍下去，去你的圣和不圣，什么圣和不圣的，就是这个地方一刀砍下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说教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好多种啊。新境界、慧境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地方上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同时的描述，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茶壶，我们可以从壶嘴的角度，可以从壶盖的角度，可以从壶把的角度，可以从壶底上刻的字的角度，还可以从里面它能容纳的这个角度，从各个角度去描述这个壶，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也可以认为它有一个次第，它这个次第的话反映的最明显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超二见、超子谛和如来自道境界，也就是七种第一。我认为最关键、最关键的是在后面的，后面的就是超二见、超子谛和如来自道。超二见就是离开两边，这个是最关键的。前面的这些心慧智见这些东西，就是好听的东西，我们把它扔开。但是我们最关键要离开两边，这个地方是一个修行人的本分。在你没有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知道二边的边见是不对的。这个不要落入两边，不要堕这个两边，这个地方是不对的。至少你要知道这个，你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知见要能达到这儿，是超二见子弟境界。超二见境界的话，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教下的就是初地境界。初地境界呢，可以从初地到实地又分好多，但是初地到实地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如来家的人呢，如来家孩子，如来他养了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直到老十，老十是年纪最大的、最长者的，而老小呢是那个老小，是初地，是老小。但是呢，他们不管什么都是如来自己家的，他们将来会成为法王，都会成为法王，所以他叫佛子，然后他有实地，这就叫超子地境界，就是说什么实地不实地的，就像是那个前两天我们那个茶馆说的实地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粪坑啊，那些东西都来了，咱就在这儿不说了，就是这个要超开它，那个教下来说他就会超啊离啊，会说这些词儿。如果在这个禅宗的话，他就不这么说，他说什么该屎绝、单板汗、什么屎尿，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都来了。你说你吃个屎吃个尿干什么呢？你没事你吃个屎吃个屁吃个喝个尿，你说那多难受呢？就是这个意思，离开他，就超子弟境界，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要超越这个是什么呢？那就是等觉和妙觉，这里的话就是超子弟境界，就是等觉。那么妙觉是什么呢？妙觉这个地方是如来自道。如来自道境界，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个自道。自道就是你本来就在，这就叫做自道。这有一个字，这个字决定了一切。这个字这个地方上是就是所有的第一义的核心，是这个法而本来如是。就是说你越过了沟沟坎坎什么的，最后一看，哎呀，原来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这个是字，这个自道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字这儿啊。这是说的是世出世间，这是这个地方，然后那个佛就说了，这个地方啊是这个不是我啊，是过去现在一切的诸佛如来的，他们呢都是这样的。我现在把这个掏心窝子告诉你，就是说我这个最关键的本质的世间法的本质，就是最后可以归结到性自性，也就是说佛性或者是自性，就归到了这儿，归到了本质，归到了真相。那么真相这个地方上的第一义心可以分为七种第一义，用这个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这就是楞伽它的分类。楞伽的分类不管是什么名相，分类似乎很简单，好像是只分这三类。那比如说是法，它把法就分成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和出世间上上法。出世间上上法就是离开世间也离开出世间，这两个全都超越，就是解脱道。简单来说就是解脱道，或者说最究竟的究竟义，这个地方是叫出世间上上法。这个地方上是慧圣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与外道论恶见同，这个地方就没什么说的了，就这个地方说的是七种性自性和七种第一义。 没想到才比你还贱，你有多贱呐、啊，前辈啊，吃了噎死人。那小蔡你自己吃了没有啊？你噎死没有啊？直接说，和郭老师是同类。我不是个东西，我也不是个东西，我也是屎尿一类的。刚才我直接打就 OK 了，刚才是刚才，现在你没有打，活该我打你。老师是蔡虫，怎么把不可得不可舍忘了呢？哎呀，袁荣是骂你呢，袁荣的意思是说不可得和不可舍这些话对你是没有用的，蔡师兄，这些东西你要扔掉它，不可得不可舍，这个你说别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用，但是这个用也不是最关键的用，你自己现在把这个扔掉。袁荣他是骂你呢，他是讽刺的，他的意思是让你把不可舍和不可得和不可舍扔掉，扔掉的意思。电打，利剑出鞘，我还没砍你呢，杜师兄，对不起，蔡大哥。刘山上呢，我见我先祖见出去，不然这里无佛无佛无祖，达摩是老骚胡世家，老子是干屎绝，文殊普贤是单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寂离觉，十二分教是鬼神佛，是苍有指四果三贤，初心实地是守谷中鬼，自救不了。你看看人家德山呢、啊、是很懂这些教下的，你看他说的教下说的清清楚楚的，达摩佛文殊普贤，然后等觉妙觉菩提涅槃十二分教四果三贤，初心实地，出发心继承正觉，实地实地就是那个法云地。你看看他其实这些名相他是很清楚的，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名相看了都看了一遍，都看了一遍，然后都告诉你这是自救不了啊，自救不了，先自救先自救先自救。包菜菜，我要包饺子，今天邓师兄吃饺子了吗？老师在训练菜菜，那啥，你只管听老师的，扔扔扔，没事没事，没关系，今天大年初一，百无禁忌。大会云何外道论恶见共，所谓自境界妄想见，不觉时自心所现分歧不通。大会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做二见论。这是说的是，就说是前面说的那个是，就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不和外道共，就是我们的是这种的，就是这个地方啊，最关键的是，我把这一段整个的都抄上来了。这一段里面说的是不和外道见共，这个不和外道见共说的是最核心最核心的是哪呢？性自性第一一心，性自性第一一心，这个第一一心，性自性第一一心，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和外道见共的，这个地方是不和外道见共的核心。那么外道见他们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不知道这个一切的境界啊，他没有离开自心，他没有离开就是自心的妄想识，他没有离开这个，然后呢他就是不清楚，就是这个差别相在哪儿，也不清楚共性在哪儿。差别相就是我们这个并不是，就是他不清楚差别相在哪儿，分歧不通的意思就是差别就叫分歧，就叫做是相同性啊，相同性，差别性和相同性他搞不明白。所以说外道见他容易落的是什么呀，就是哎呀你看看这一切都在差别，比如说是算名相的那些，入海算沙的，就是搞名相的那些，这个名相是什么意思，那个名相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一类的，一直在执着分别，这是一类的。还有另外一类的呢，他认为你不应该分别啊，不应该分别啊，师兄啊你怎么还发火啊，师兄啊你怎么还说他的好坏啊，难道我们不识好坏吗？不是不识好坏，是你正果正的越彻，你的好坏识的越分明，你咋可能不识好坏呢？不识好坏不就是不识好歹吗？那不对，也就是外道的见解在这个分歧不通这个地方上，它表现出来的是两个特性。第一个就是各种的妄想执着的在那胡乱分别，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有一种，他认为哎呀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他总是拿这个来安慰自己，安慰来安慰去，然后搞得混淆不清了，那也不行的，那也不行的，就是说是于第一义而不动，然后能善能分别住法相，应该是这样的，于第一义而不动，善能分别住法相。我们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分歧了然，分歧了然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愚痴凡夫呢，愚痴凡夫的他们就是打成两截了，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要么是做分别见，要么是就是把它都是混的乱七八糟的。性子性地也就没死可成啊，总是恰如其分，有你这句话一点也不恰如其分。下面 面再看，下面这一段说的就是外道的见解。袁大妈，哦，行行行，那是我错了，我不恰如其分。不思大会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无知就是无明，无明和爱这个，这些，就是无知爱，无知和爱，它是这个，妄想三有，就是说的是色界、无色界，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就叫做三有。三有就是说我们这些三有啊都是妄想，就是说我们这个三界都是妄想。这个是灭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无明和爱，他们两个是根本的因缘。这两个灭了之后，前面的那些就是色界无，就是一切的，就是这么说吧，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就是说是虚空都没有了，更何况十方国土在虚空耶？在虚空耶？就是无明和爱染，这个要是灭了，就不存在这个轮回的世界，就不存在这个轮回的世界。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啊，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幻境，它都是幻境，它都是生灭的，它是幻境，它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一个自性的啊。然后后面就批驳了几种外道见，大会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五种，有种因果现即是实住缘。因介入生住，或言生以灭，就说是就是那些沙门婆罗门，大家看啊，当时的那些修行的人，你看他也叫沙门啊，就是那些外道，他们也修行，他们也远离世间，他们也离欲，他们就是也做功夫，然后他们也思辨，就是这些人，但是他们呢，他们的见解是邪见，他们的邪见呢，就是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认为的是，就是说的是，我有种五种有种因果现，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或者从有或者从无产生的，或者是认为呢，就是这个世界是依靠时，这个时辰是最关键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是生辰八字，然后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这一类的东西，是时主，就是他被时所转，他一直是就是随着这个时，他认为时辰是最关键的东西，时辰决定了一切，就是这个叫事实住。原因介入生住，原因介入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五阴六入十八界，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他认为真实的是有这些世界，真实的是有这些世界，就是是这个，就是说或者说生已灭，或者说这些东西啊，就是生完了之后它就灭了，这就是外道的几种见解。它一种是认为是有，就是从有而生出来的；一种是认为从无而生出来的；还有的就是非常的就是依靠时辰的，依靠时辰而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认为就是说实有这个世界，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生住灭，这个世界的生住灭是根据前面，或者是从无来的，或者是从有来的，就这样解释都行。总而言之，这就是外道的错误见解。然后呢，他错误见解中呢，他这个根本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起源若相续，就是说若是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业，若果若地。破坏断灭论，就是他认为他是，或者认为他是相续的，或者认为呢这些就是说是就是要有一个依靠，要互相依靠，或者认为他有生，或者认为他实有，或者认为他可以断灭，或者认为他有一个什么实有一个规律，或者业，或者实有一个业，或者实有一个果，或者实有一个什么什么道理，或者是就是他认为是一种断灭。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是破坏断灭论，他们这些见解都是错误的，都是断灭的见解，或者是破坏的见解。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这括号里面是我说的，就是它的关键错误在于两个，以此现前不可得，即见使非分故。大会譬如破瓶不做瓶事，亦如浇牙不浇种不做牙事。如果破的瓶子你把它装水就完了，如果是它那个种子本来就坏，你再怎么浇花它也起不来了。就是说是外道的见解呢，就是说它有两个关键的地方，它你挽救不了，所以说你怎么给它力挽狂澜都就是力挽狂澜都不行。它哪两个关键的地方呢？第一个，他认为是现前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他认为是实有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既然是实有，那么实有的前面的是他怎么生出来的这个实有呢？这就是他是怎么生出来的，这就叫见识非分故，就是他认为他实有，他就有一个声音，他就会对这个实有发生的原因呢，做出各种推论，他这个各种推论全是错误的，这就是 他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是他把现前看到的一切都认为是实有的，然后他对这些实有的，他会推断他的因缘，或者因为有生，或者因为无生，等等等等这些，他推断了这个因缘，他看到的这个根子是错的，然后他看到的现在的这个世界也是错的，这两个原因决定了他就是焦牙败种，你怎么跟他说都很难挽回他，他就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都是从这两个来的，从这两个来的。那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从你这一问来的，认为断灭就是认为实有啊，不然，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当然是啊，但是他们并不这么认为。你这个见解在《楞伽经》和《楞严经》里面都是有的。比如说是我们闭上眼睛了，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而是看到了黑暗。这或者是在《楞伽经》里面，他举的例子就是说，一个屋子里面他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别的东西，没有了俗人，但是他还有比丘，但是你却认为这个屋子是空的。这是不对的，就是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空在，就是当然了，当然了，断灭就认为是有，你是认为的，他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断灭是实有的相反，他认为断灭跟实有是相反的。哎呀，这个东西啊，你就是你揽不回来的，你揽不回来的，他就是会执着，你说什么他就会执着什么。第二门里面说了，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坑死爹了。大会就说，那他这样的话，你就挽救他，你挽救他，你挽救他。然后佛就叹说了，他是以。他就是八十这个浪啊，就是八十心田呢，他就一直的在追逐追逐追逐，认假作真，所以他是以他的凡夫之识来识的。你怎么跟他说，他就会用凡夫的识去理解。你就是跟他说来说去的话，就是他我们不是的，我们是离开这些，我们是以智而知的，他们是以识而识的，以凡夫之识去识的。你咋跟他说他都能，你说不要左他就会住右，你说不要住右他就会往左，你说左右都不住他就会住中间。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种的习气。我什么时候打疾风了，前伟啊？我可不打疾风啊，你可不别认为我打疾风啊。不打疾风，不打疾风。再往下说啊。金密是只取第一义，第一义就是你这个树根你找着了，其他的那些脉络什么的，你寻根枝叶那些事儿的话，寻一寻都寻得很清楚，因为你没有离开这个根儿啊，没有离开这个东西，这就行了。但是呢，你并不等于枝叶不知道啊，你也可以知道啊，也没关系的，也没关系的。如是大会若因界，老师再说说好不好了？不开玩笑，再说什么呀？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么来的？哎呦，世界是怎么来的？无始无明嘛，有无始无明，无明妄动，无明妄动。按照这个老人是这么说第八识的，第八识就是无明，由于无明裹挟而形成了第八识。无明裹挟就是佛性被无明所裹挟，这样就形成了第八识。这是从我们我们自身的角度，如果从就是一切世界万物的角度，就是无明妄动，无明妄动它就动动动动动，它就是从这个风大开始，然后就摩擦有火大，然后地水火风都来了，这个世界就来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哎，对对对，十二因缘。这是说如是大会若因界入性。十二因缘呢，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第六地的菩萨他是了知一切因缘都了不可得，他是有这句话的，有这句话的。就是说的他是对因缘性的，他洞察一切的因缘。为什么呢？他知道一切因缘是梦幻泡影，了不可得。他在这个地方上是确确实实的证到了这一点，毫不动摇。这就是第六地菩萨的心态境界。因缘，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共业感的山和大地，就是别业感的十二类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是元音老人说的，这个是元音老人说的，在楞严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在楞严经里面说的是同分妄见跟那个同分妄见跟什么妄见呢？说的是两种妄见，楞严经里是那么说的。别业妄见，对，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讲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是吧？这个张强的东西不用看，呵呵呵，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对对对，是的是的，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这个楞严经啊分了，就是说的是同分妄见跟别业妄见的这个重点是在于这一切都是妄见。别业妄见，你比如说是山河大地，比如说我们的国土，比如说我们的政府，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宇宙万物等等等等的，我们大家所共同看到的这个东西的，就是这个东西最关键的这个本质还是在于望见，同分望见，你可以理解哦，自己的这个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是什么，也是望见，最关键的词儿是落在望见这儿，一念无明为究。如是若因界性任任界任若因界入性，若因界入性，以灭今灭当灭，自心妄想见，无因故，彼无次第生大慧。若复说有种无种时，三元合合生者，归因生毛，杀因出油，汝宗则坏，违决定。有种无种说有如是过，所作事业悉空无益。大慧，彼住外道说有三元合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有种无种相，从本以来成事相成觉想地转自现过习气作如是大会，愚痴凡夫恶见所害，取邪迷醉无知，妄称一切智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这个外道的这个见解，外道的见解的话呢，如果是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因界性入灭的话，以灭的当灭心灭，就是因界性，若因界性，就是若因界性啊，因界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这简单来说就叫做因界入。这个因界入是指的是五因六入十八界，是简单的是这个，这些都是不可得的，这叫以灭今灭当灭。当灭就是指现在当体即空，这就叫做当灭。这些都是妄想心所现的。也没有因，也不能说它是次第辗转相生，也不能说它是次第的先生什么后生什么。既然它是不是次第生的，我们为什么修行一定要立一个次第的果位呢？为什么要这样立呢？没有这个次第你就活不了了，非要一二三四五六，没有前面的你就不行，不好说。这个也可以说同时，也可以说次第。这个佛在这个地方反复的多次的说过啊，这个是无因故，彼无次第生。还有的呢，就是还有一种的外道呢，他是认为是就是有种无种和十三元合，就是说原来是没有，现在变成了有，这就叫做无种。有种就是说的是确实能够有，十就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加物质世界啊，就是这三元合生。如果认为这三元合而生出来的这个世界，那就是这些就是胡说八道，我五宗则坏，伪决定义。有种无种说是相当相当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从有生还是从无生，这两种说法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所做的事业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外道说的是三元合生，就是说有种无种和十三元合而生的，他是说的是指的是有因，有十有一个因，然后会有一个造作，然后十有一个果。这些原因都在于它的因缘和果都是各有自体的，这就叫做自相，就是自相，就是时有一个因，时有一个缘，时有一个果，就是然后呢，因和缘合，它是时有一个造作，然后就是形成了，他就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叫外道说有三缘合生者，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时有一个造作，时有因，时有因。只有一个因，只有一个果，就是是这样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有种无种啊，从本以来这都是妄想，因为他有认假作真的习气，所以他会这样，他见了什么他都会当真，见了啥他都当真。他你要是说这些都是虚假的，他又把虚假的当真。你比如说咱们修行人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就说为老师啊，为什么我如梦幻泡影了，我还有烦恼疑惑呢？他不知道这个烦恼疑惑也是梦幻泡影，他在这转不过弯，为啥呢？你一说如梦幻泡影，他就把这句话又当真了，他一直抱着这句话，所以你咋说都不行，你甩不开众生的这种的粘滞劲儿。从言语这儿啊，就是说你指示他是很难的，除非是他已经到这儿了，你言语一捅把他给打掉了，这是有可能的。一般的来说的话都很难很难很难，还是要自修自证到这儿了之后的话，妄想自然消除，或者是就差那么一点，人家一点你就明白，这都有可能。如是大慧，愚痴凡夫恶见所害，取迷之罪无，取邪取邪取迷罪无知，妄称一切之说。所以说啊，愚痴凡夫啊，他都是被这些恶见所害啊，然后他们自己还不觉得。没说呢，看看你们的交流。现在有话吧，现在有吧。还有一种人，刚才前面呢批驳的是外道见啊，前面批驳的外道见最关键的呢，他就认为是时有所作事业啊，时有所作事业。 他认为这三个是实有的，他认为这三个是实有的，这是外道的见解。那么下面另外一类的呢，修行人呢，他就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认为呢？这一类的就是全是好词儿了，说的都是我们该学习的，都是好词儿。这好词儿是怎么说的呢？剩下来的这些沙门婆罗门的这一类的人，他修行的他是怎么呢？他见离自性，就离开那个有和无，离开那种的就是非要粘附一个东西，依附一个东西的。他知道呢，就是一切都是浮云，都是火轮，就像是轮火的轮。他实际上的话，他是由火种它转，你看着是个火轮，实际上它并非是真的火轮。见达婆城就是说的是这个幻术所变现出来的一个假的一个城，里面有商人呐、啊，有这个城居住的这个市民呐、啊，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无声幻焰，就是像那个烟花一样，就是像那个一样，一下子就没了。还有水月，水里的月亮一样，像梦一样。然后呢，就是他知道呢，这些都是内外心现妄想，就是说一切的，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些念头，外面所现的各种的境界，这都是妄想。我们的念头和外面的境界，这两个全是妄想啊，全是妄想，这两个全是妄想。有的人呢，他是企图灭境界，还有的人是企图灭念头，这两个全是妄想，这两个全是妄想。无始虚伪，就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它也是了不可得的，它也没有离开自心，实际上也不可以说是实有一个无明，这就叫无明，亦无明尽。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身之常识，就这些东西，就是简单来说，这些东西全都扔掉了，都离开了。就是说这些用任何的言语啊描述它，都烘托不出来的这个才是，因为你一有烘托，它又粘附上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上是任何烘托都烘托不了的。在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不仅楞伽经三藏十二部都是这样的，所以德山就说了，十二分教如什么呀？如鬼神薄纸，你要是粘在上面了，你就是那都。就是流转生死的根本啊，你不能粘在那上面，不能粘在那个上面。所以说的是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之身之常识，与实境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就是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这个境界是一切境界都是这个不离万法为实，就是这个东西也不相干，取和能取和索取，摄受就是说，就是认假作真，就是我们取舍，就是摄受，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取，就是认假作真的这个爱缘受，受缘取，这个取。取能取和索取这两个都不相应，能取和索取，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习，有一个能学的东西，有一个所学的东西，这两个都不相干，所以说叫绝学无为贤道人嘛，绝学无为贤道人就是离开这些取，离开这些取舍，没到千座。无所有境界，离生住灭，自心起，随入分别。没有无所有境界，无所有境界是个最关键的地方。离生住灭，自心起，随入分别。无所有境界是个很关键的啊，自心起，随入分别，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这些都是这些妄想分别啊，那都是就是互相的辗转相生的，这都是没什么的，这都是没有什么的，这都是就是说简单来说，这都是梦幻泡影。就是他能够有这样见解的人呢，他不久就会证得，只要他的见地正啊，他早晚会证生死涅槃平等，他早晚会证到佛位。就是关键是他的见地要正，这个最关键。至于他正了以后，他怎么样把它完全的落实，那是他的事。这个地方可以分早，可以分晚。就是在咱们楞伽经里就鼓励他说，只要这样的见地的正，那么他很快就会证得，就是说的是，生死涅槃，大悲巧方便无开发，大悲巧方便无开发方面，无开发方面就是说这个地方上是没有造作的，但是他确实有各种的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佛的境界是这么的殊胜，但是这个都不是佛建立的，这个地方你不能说是佛建立的，这就叫无开发，但是它有种种殊胜，种种方便，但是你都不能说是它建立，这就叫无开发方便。比喻一切众生界悉皆如幻，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昧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离舍离彼生所作方便，金刚欲 三摩提随入如来身中，随入中，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等入一切处，拜道入处，离心意意识，是菩萨见次转身得如来身。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是说，只要你的见地正了，你都会就是说转身，然后直正如来地。那么见地正之后的这个地方上也简单的分了几个阶次，这几个阶次的话就是说，首先要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内心呐、啊、内心也不搭理你的念头，外面也不理会这个境界，这就叫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没有什么东西可见的，并不求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到了无所有境地，你的见地是到这儿了，从这个见地到这儿了，你就一直做无无无的功夫，一直做无无无的功夫，你这个无的越彻，你的地次越高，你就越上上升进，就是说第一个是说的是初地，然后呢就到了三昧境界，就是了知三昧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当你真正的证得三界如幻的话，你自己本来就能够幻化这三界，这说的是八地境界。八地境界这个说的是，这个时候是八地境界是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然后呢后面说的是舍离彼生所作方便金刚玉三摩提随入如来身，这个地方说的是金刚道后亦熟空，我觉得是说的是这儿，金刚道后亦熟空，就是那个八十规矩颂里面说到的是这儿。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到了这儿，在无所有的这个地方上也舍离掉，没有什么方便，这个地方上是真正的就是初地八地和如来地，初地八地和如来地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上你怎么弄啊，或如来地也可以说是实地，也可以说如来地，从实地到如来地这个地方就不能够再解释什么了，实在是在经典中找不到任何你说就是实地等觉妙觉他们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为实地如来和佛乃能知，这个地方是很微细很微细的。但是呢这个微细在外相上我们可以看，外相上就是它的如如化，它神通自在慈悲方面，它的就是这个方面越来越圆满，越来越具足，越来越具足。它具足了以后它可以怎么样啊，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也就是说它不仅可以入佛刹，它也可以入那外道能入的地方，也就是这么说了，也可以做佛也可以做魔，佛魔两个地方它都可以入，这就叫一切外刹，一切外道入处，就是说它能够入佛境界也能够入魔境界，在这地方魔佛境界它都随便入，都是它家里的。但是呢这些就是这些的次第的关键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五个字儿，就叫离心意意识，就是他是离开了八十，他就是在这地方一直这么做，一直这么做，一直这么做，这样的话他的心随时在这儿，这样的话但是他外在的呢就是会有这些的话，就是逐步的做，他就见次转身，最后能够证得就是果地上的如来的果地的这个果地佛。说的是这个。
啊，郭师兄啊，今天不然就讲到这里，下面的内容就不继续了。你先看一下上面的问题。
无色界众生，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没有，能听能看吗？有一个叫那个《八十规矩颂》里面说过，就是什么深三什么什么的，能听能看吗？色界的话它是就是没有这个什么耳朵什么的，听和看还有，无色界的是不是就是听和看没有了呀？这个东西的话要查一查，它没有，就是说不存在这个色界世界，它不需要听不需要看，也可能是这样的，不能说它能听能看，是应该这么说，它不需要听不需要看。老师为什么忘起一念问名啊？因为有个前尾，所以忘起一念认名。因为有一个你，就是前尾呀、啊。为啥有一个你呢？你是为啥要生出来呀、啊？天呐，苍天啊！你前尾为什么要生出来呀、啊？今天的这个周二的楞伽，为什么前尾进来呀、啊？苍天啊，苍天呐、啊！你给我回答这个，回答完了之后再告诉你为什么忘起一念认名。怎么这么多话唠？以淡泊和前尾师兄为首。不话唠就对吗？不话唠就对吗？大家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刚才看你讲到那个，就是这个无所有境界，一下想到我们上一节第五门讲的这个，如来是种种性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个自心现身才建立不失意境界。 我觉得这一句无始虚伪，不离自心，妄想因缘灭尽，这一句是刚好可以解释这一句，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两个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他这个不思议境界其实就是无所有境界，离生诸灭，心不惊怖者也是自心起时入分别，离自心法无见总心。你是说的和这一个是对应的吗？
可以这样对应，也可以说四个对应都可以，都可以。快说完了，快说完了，要不要把这一门说完了？
那好吧，你继续吧。
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就是说你要是想证得果地佛，应该怎么样啊？远离因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就是远离这个时有因时有一个果，造作造作造作，奋斗奋斗奋斗，创造创造创造，建设建设建设，建立建立建立，生住灭妄想虚伪，唯心直进观察，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三有，思维无所有，佛地无生道，自觉圣趣，自心自在道，无开发行，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已，化身随心度量，住地见次相续建立，是乎大岁自惜自惜禅善应当修学。嗯，这个地方上的话，有一个是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
我等慢点。
嗯，好的好的。自心自在到，我认为是这一句的，就是说，你要是想得这个如来随入心，有一个诀窍，诀窍是什么呢？离开这些，离开什么呀？离开那个五阴六入十八界之心，就是说认假作真之心，这个离开那个因缘因果造作实有，就是建设建立之心。离开这个时有一个生，时有一个住，时有一个灭，离开这样的心，然后呢，就是应该怎么样呢？直心，直心是什么样？直心，直心就会发现呢，无始虚伪，就是无始虚伪过，就是无明习气，无明习气，妄想习气因，妄想习气因就是无明习气，无明习气这个是错误的。然后呢，因为有这个妄想的习气，所以呢，有了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你应该是什么呀？应该在无所有这用功夫啊，在无所有这用功夫，这就叫做思维无所有。只有在这用功夫了，才有可能就是说入佛地。这个佛地是从无生开始的，从无生才能到自觉圣趣，就是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这个就是你这个最关键的立足点在于无所有。你在无所有以后的话，就是能够随众现各种颜色。但是这个本质就在于你的这个根本要是透明的，不可以你先有一种什么颜色。你要是先有一种颜色，你就不可能随着众色而显出来各种颜色，就这么简单。就是你这个珍珠必须要是透明的，通透通透的，一点没有色染，千万不能有色染。你必须得在这方面做功夫，不可以有一点点一点点的东西。有一个我挣到了，我有一个我能挣的，有一个我挣到点什么，我有一个什么收获了，我这个自信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都是污染你的摩尼宝珠啊，你知道吗？受这些污染的话，这都根本就不可能，必须要保证它的是纯透的，没有一点点的色的污染，这样才行，这就叫无所有。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就是说观察到他们的习气，因为你自己本来这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观察别人观察的特别特别入微，而且你能够对这个对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以化身随心度量，然后这就是这样，你的方便越来越多，你的无这里越来越彻，你的方便越来越多，这样的话驻地见次相续建立，就是这样来的，这样来的。所以说啊，这个修行之路啊，你应该知道，从前面到这儿就是说到了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意心以后的话，然后后面就说了凡夫外道的错误见解，然后要离开这些错误见解，然后入如来地。入如来地的关键在于无所有，关于无所有。小马哥成长了，前卫你就害人吧，你成长的怎么样啊？你天天的是咋成长的？你老是害人，我跟你说，千座内的人你就老是给他那个啥，哎呀算了，你这反正是你也有打击的地方，你也有打击的地方，哎呀，各有功过，跟我一样各有功过，各有功过，不如你这老司机。钱叔叔成长了，哟，钱伟成长了，祝贺祝贺，钱伟都过了千座还能成长啊，厉害呀。妄议就是妄议，人家现在说的不能妄议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大事儿，中央大事儿不能妄议。钱伟呢就在这妄议千座内的师兄，我跟你说，这要在世间法上，这可是可了不得的大过错。最近你以前脑子怎么个明白法啊？你先告诉我以前你的脑子是明白了什么？怎么个明白法啊？怎么个明白法啊？你还在要一个明白， 不用要那个明白，痴痴傻傻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明白是计较，计较是不对的。而且你现在还明明有一个脑子痴痴傻傻，说明你还是有一个明白在，没有一个明白在不会这么说的。你明白的认为你现在是痴痴傻傻的，你应该继续痴傻，你应该继续的痴傻啊，继续的继续的痴傻啊，断，断，断这个地方上相应不相应啊？错了，小马，对你错。最近智力，邵东方的智力不可能下降，你只要没有修心中心，你的智力连下降的可能性都没有，不搭理你了。你也是下降，不知道这个是谁，嗯，下降吧，下降吧，扎不到你的心，扎不到你的心，这是咱老师的这个本能概要，本能概要。刚开始探这个无法三自性究竟通达，就是会从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问起。首先问的是八十住时有几种生住灭啊，住时有几种生住灭啊，住时的话有好几种啊，有两种，也有三种，也有八项，好多种啊。三种的话老师用了一个这个，就是除了分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实际上还有转向业相和真相啊，还有这个呢，老师用的是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八十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和阿赖耶识，然后呢就是说讲了这个生住意灭，讲了生住意灭的什么，讲了它的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辗转为因的，出现互相辗转为因的。而这个八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无明，在于认假作真，这是一个。然后呢所有的推出来这些住识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几种分类，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等等，最后推出来的是真实是不生不灭的，有生有灭的是业相，业相是虚妄的，并非实有。然后还驳斥了那些外道见解，外道见解它的根本就在于认为它实有，实有一个有或者实有一个无，反正它都是认假作真，在这它是实的，我们要把它这个实这个地方给它做断，它把这个根给它切断它。你说个什么他都会认为是个实的，你说这一切都是虚伪的，他就把这一切虚伪的他也当成真了，他就抱着这个。哎呀，不好，不好办，不好办。可能出现，还有可能还指出来了佛教内可能出现的外道见解，可能出现的附佛外道，现在都是附佛外道，以前的时候的话就是沙门婆罗门，若沙门婆罗门就是做如是见解，那都是正常的，就是大家都在山里头修行，佛教是这么认为，他们是那时候还没有佛教的宗教，所以说有一类的是这样，有一类是那样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那种的没有了，都是附佛的，他就是对外说起来是学佛的，实际上全是外道见解，全是外道见解，心中心里的外道见解也很多，相当的多。最后指出来应该持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就是无所有，没有见，这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正修行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心意意识，那你不成，你要骂屁股。前座以后的师兄啊，你哄他不哄他，你哄他怼他都没有用，但是有的人发心不正，你哄了他，他可能当时很高兴，哄他也没有用，哄他是害他，你怼他也没有用，就是这一类的。你是张心反应慢，智力下降了，买东西一箱酸奶都没拿，一箱酸奶没拿不是最后发现了吗？发现了就行了，年纪大了，智力下降了，退化了，很简单。另外一个，你的事儿少想点儿，尽量的生活过简单点儿，像这。哎呀，情生智格，就因为你这个有感情了，所以你的智力下降了吧？别生情啊，千万别生情，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情的，千万要不留情啊。最擅长说反话了啊，前尾说反话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钱不群，蔡小鹏会骂人了。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哎呀，没有问题了，就歇着去吧。我先把麦交给你。
是的，好，今天那个时间也到了，那师兄就没啥问题。
还有祝各位师兄，祝齐老师春节快乐，身体健康，法体安康。
好的，今年这一年还是要继续在我们郭老师和张浩老师的带领下，把这些冷血要啃完呢。今年这一年不知道能不能啃得完，我们。大家反正就是一起学吧，慢慢学也不急。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周四我们香香茶馆还照常开，欢迎师兄们来喝茶。